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蒙毅。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箴言第27章。首先我想挑出来的是第一节，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要阿闷。
我也很阿闷。
是的，我们常常会说明天和意外你不知道哪一个先来。
是
是，其实他提醒我们，你既不要自满，你也不要气馁。你不要自满，你不要骄傲，是因为你不知道明天是否就是我的失败。
对，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阿们，是的。另外他也提醒我们不要气馁，或者不要灰心，不要没有盼望，因为你也不知道明天神会怎样做新事。所以我觉得我们总要，就像萌萌说，不要为明日忧虑，我们要一天的忧虑一天当，每一天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支取他的应许，并且活在当下。
对，你看他后面说到，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就连今天要发生什么你都不知道，
下一秒要发生什么，
更何况是明天呢。
是
前段时间我陪我女儿过母女快乐生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母女快乐生活就是两个人一起看一个电影或者是一个搞笑的一个节目，然后我们俩会弄很多的好吃的，享受一个当下的那个快乐时光，
精心时刻。
对，精心时刻。那一天呢，我跟我女儿一起看了一个国内的一个真人秀的节目。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他们几个年轻的男生去到一个国家，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挑战啊，还有一些这种节目组安排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这种真人秀都会是让他们出丑的。把明星的那种架子让他完全的真的就卸下来哈，怎么夸张怎么来。那个环节呢，就是他们刚到酒店，然后说大家可以吃饭了，就摆了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是烤肉，然后他们五个人一起就在那儿吃，六个男生的一个节目，其中另一个男生就看着他们，然后就拖个腮帮子说不对劲儿，他们不可能这么好心让我们吃这么好的东西。旁边这明星就说你就吃吧，你管那么多干啥。他说不行，万一一会儿他们安排这种体力活呢，我吃的太饱了我会吐的，我会不舒服，所以我不能吃。他就一直等，就看看左边也在吃右边也在吃，然后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啊。旁边的那个明星就跟他说你吃吧，你管那么多干嘛，一会儿安排什么就是什么呗。然后这人他就觉得呢，哎呀我不能吃，可是看着大家吃的又那么香，他又很饿，他就边夹了一筷子肉放到嘴巴里，他说这万一一会儿要是真的是出什么那个难的节目的话真是很麻烦的。他就很忧虑，一直在忧虑，他吃也吃不踏实，他不吃的话又饿，吃的话他又觉得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看下一秒会怎么样都不知道，很忧虑。可是其他的人才不管他，享受当下的美食，
结果
填饱肚子就好嘛。结果没吃几分钟，然后节目组，你知道他们吃的时候下面会有很多的摄像头拍他们，
那肯定的。
然后导演就在说好撤桌子然后这个男生就在旁边看看，我还没吃呢，瞬间就把所有的桌子和这个餐具餐食全部撤下去了。然后他就坐到椅子上，你知道他放了一个孤零零的一个音乐
我估计是二泉映月。
对，就他什么都没吃到可是其他的这些人都吃得很饱。所以我当下看到了以后就说，哦，你看我们很多时候过于忧虑，
两种心态，
你就失去了当下的这个享受和祝福。当下让你吃的时候你就快快的就吃好了嘛。下一秒它也许是你预期的，也许不是你预期的。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那你过早的去忧虑它，这不就是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透过你刚刚说这个案例啊，我觉得这一位忧虑的男明星比较谨慎，但是又感觉就是谨慎过度以至于没了安息，其他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或许万一啊真的节目组就是在下一个环节是让他们出丑，毫无顾忌没有任何的想法，可能也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 既要以当下为知足，不要为下一刻忧虑，同时当然也会适度的去做到防患于未然，也是对的。
嗯，其实你少吃一点嘛，
对，
你也不需要那么忧虑的看着大家都在吃。
对，
是，
所以就是不要自夸啊，因为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要有一颗谦卑敬畏的心。
是，你看第二节，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自以为是，自己夸夸其谈吗？
哎呀，你知道吗？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的惭愧，因为昨天跟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说到什么的时候，我就真自夸了。今天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神也在教导我，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那份自夸。
你有没有发现，任何人啊，你就去观察。当他侃侃其谈的时候，他在跟人聊天，聊着聊着就能转到自己身上。
那个自我中心是我们的一个本性。
是，然后很多的时候，哇，你就听别人在聊一件事情，聊着聊着就聊到他自己身上了，然后怎么怎么样。
我们喜欢彰显自己。
我也发现我也是这样。有一天我就跟人在说一个其他人的事情，说的时候就说到我了，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哇，我当下真的好羞愧，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表现我自己呢？然后回来之后我就知道，哦，有的时候一定要少说。
是，
你说的越多，你可能带出的这种自己的自以为是的东西就越多。
是，不要自夸，一切好的荣耀的都应该归给主，若不是主的恩典，若不是他的怜悯，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是。
是，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要么说我们活着都是为了要荣耀神，你的每一口气息真的都是，若不是神当时吹入的我们这口灵气，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生活中的一些情景，有时候回想起来，若不是主的干涉、托住、保护，我们可能也会在人生的某一些阶段就会落选，进入另一个人生的轨道，或许我们也会堕落，我们也会一蹶不振。若不是他的恩手托着，我们又能成为什么呢？所以这是不要用口自夸，如果要夸，我们就夸基督吧。
感谢主，永恩真的是提醒了我，若不是神托住我，我怎么能从婚姻的破碎当中重新的站立起来，然后现在还能祝福到更多的人。我想这也都是神在这个我的生命当中掌权。
阿们。是的，
感谢主，每天都感恩。
是，
那我们再来看5-6节吧。
好的。
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哇，真的是，虽然这些话好像一根针一样扎着我们，确实它是真的。
是，
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表面上可能对这个人觉得他说的不太正确，可是我们出于情面，你不愿意指出他的错误来。或者有很多的人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三观不正，我们说，但是又有多少人愿意去
纠正
出来，纠正他们。
对，其实这不禁也会让我想起来，早年我在团契里的时候，不是有一位带我很严格的导师吗？我的牧者。其实那个时候，虽然牧者常常批评我，或者说纠正我，甚至我有时候觉得有点矫枉过正，甚至啊，打个双引号，我就觉得有点律法主义。但是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非常感谢这位牧者，他当时真的是冒着我会讨厌他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因为谁愿意被批评呢？他仍然会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我不对的地方。可能当时对我来说，我听着非常的不舒服，甚至是想背逆、想抵挡。但是也是因着箴言书中的这些话，我就看到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我看到他苦口婆心的那一番话语，虽然可能有时候那话有点重，但是他那背后的那一份心是出于爱，是出于归正，是出于一个牧者对于小羊的那一份关切。所以感谢主，也因着箴言书中这个教导，让我不敢轻易的离开我的团契。所以我知道他是牧者，他也是我的朋友，他当面责备我好过他背地里说我不好。他当面责备我是为了管教我，神也让他成为我的牧者，哪怕家的那个伤痕或许用别的技巧不至于形成伤痕，但是因着他那份关切，哪怕是伤痕都让我看到世界上少有人还会 冒着这样一个风险来批评你，来骂你，用爱来骂你。对，所以我看到了那背后那一份因着对神要交账的那一份忠诚，
嗯，
他用牧者的爱来爱我。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关系越好，这个信任感越强，然后彼此之间的安全感就很强，
嗯，
然后再说出什么样责备的话来，对方是可以接纳的，
嗯，是
因为是真正的知道你爱我。
但也取决于生命的成熟度，
嗯，
就是有些时候关系是很好，但是如果还
说的不恰当，
或者说是听的人，
嗯，
他自尊心太强，以至于或者说他过去有一些伤痕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的时候，那些话就会在他听来他就尤其敏感，
嗯，
敏感到就没法接受到他人背后的好意。 因为我也从那个阶段过来过，所以都有，就是也有不成熟的阶段，也有后来变得成熟的一个阶段。
嗯，那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你能接纳别人对你的责备，
嗯，
那这样的你就有勇气去给到别人纠正别人的错误的这样的一个勇气。
或者对，同意。我想就是如果我能接纳他人对我的批评指正，
嗯，
甭管他合理或者不合理，我都能够有一个宽阔的心去先去接纳，
容忍接纳
、嗯，然后我再来到神的面前去过滤，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我该吸收的，
嗯，
哪些是可以不必理会的。那我想这样的心胸就被撑大了。那带着这样的心胸和这样的感受，当我去面对指正他人的时候，我会更加注重技巧，同时我也会敏感的察觉对方的反应。终究觉得我们自己受过的那些伤委屈被撑的时候，那个疼痛都是在你未来可以帮助他人的时候是有用处的。
嗯，是，所以不要做那些背地里的爱情，其实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嗯，
那只是表面上的一种和气，
是
没有真正的生命的建造。
对，但这个也给我一个挑战啊，就有时候你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就是真正成为一个技巧高手，能够把你的责备随时都能用他人能接受的方法带出来。
嗯，
但我就觉得我希望神给我一颗不怕人的心，
嗯，
能够出于对神的那一份爱和忠诚，能够对神托付给我的一些朋友或者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我能够真诚地表达出来我所看到的，来帮助他人或者对方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命。
是的，
嗯，哎呀，这个一说啊，这个话就收不了了。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我和萌萌在箴言27章中的一些看见和得着。
嗯，
我是永恩，
我是萌毅，
拜拜，
拜拜。
唱过高声，经不灵犀他独身。